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这一章开始我们讲磨篇。磨者揣之术也，内服者揣之主也。可见磨篇是揣篇的发展和延伸。磨篇可以说是揣篇的子密篇，即在揣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对对方进行接触揣测。鬼谷子认为，善于磨弈的人就像渔翁一样不动声色，操钩而临深渊，而投之必得鱼焉。强调谋划要周密，沟通的方法要得当，将游说法则与时机紧密结合。磨的目的就是成事，还要在隐秘中进行，即谋之于阴而成之于阳。磨的行为方式是有规律的，高明的磨者善于独立思考，把握对象的内心，从而游说他，设谋使之对我方言听计从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按照一定的规律不断延伸与变化，将心比心，将事比事。磨在于自己，福在于对方，任凭而用之，一切事情便明了于心。我们来看原文部分。磨者揣之术也，内服者揣之主也，用之有道，其道必隐。微磨之，以其所欲测而探之，内服必应，其所应也必有为之。故微而去之，是谓塞教利端，隐冒陶情而人不知，故能成其事而无患。磨之在此，服应在彼，从而用之，事无不可。古之善磨者，如操钩而临深渊，而投之，必得鱼焉。故曰：主事日成而人不知，主兵日盛而人不畏也。圣人谋之于阴，故曰神；成之于阳，故曰明。所谓主事日成者，积德也。而民安之，不知其所以立，即善也；民道之，不知其所以然，而天下比之神明也。主兵日盛者，常战于不争不废，而民不知所以服，不知所以畏，而天下比之神明。我们再看这段话的意思。所谓磨，是与揣情术紧密相连的一种预测术，琢磨那些外在表象的内在心理原因，是揣情的主要目的。磨弈术在使用时要遵循一条基本原则，就是必须在秘密之中进行，不被人察觉。暗地里对人实施磨弈术，顺从着对方的欲望去探测他的内心世界，适当的揣测体会，导致某些表象的内在心理因素必会表露出来，为我们所掌握。他的这种表露必然有外在的表象行为，这就是磨弈的作用了。我们掌握了外在信息和内在心理之后，就要藏起这种磨弈术，把自己藏起来，消除痕迹，伪装外表，回避实情，以免被对方察觉。这就是所谓的堵起洞口，藏起势头。人们不知道我们对他实施磨弈术，并且已经从外到内都掌握了他，故对我们无所戒备，我们就可以在毫无阻力的情况下达到目的，而且不留后遗症。这样办成的事情却不会留下祸患。我们在这里对他实施磨弈术，他在那里必然有所反应，而被我们掌握心理欲望等内在的心理因素。我们把查得的这些信息运用到决策中，使用到行动中，所以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。古代那些擅长使用磨弈术的人，就像渔翁拿着钓竿到深渊边去，钓上鱼饵，投下钩钓，无需声张，悄然等待，必然捞上鱼来一样，定能把握对方。所以说，掌握了磨弈术而主持国家政治经济大事，就会一天比一天取得更大的成效而不被人察觉；主持国家军机大事，就会一天比一天取得更大的胜利而不被人发觉，故而不畏惧我们。 圣智之谋总在隐秘之中进行，像神道般玄妙，所以称作神。成事之时在明处，昭然若揭，所以叫做明。所谓主持政治经济大事，一天比一天取得成效，就是积累德政，让人民安于德政环境之中，习以为常而不知为什么获取了利益和好处。所谓主持军机大事，一天比一天取得胜利，就是积累善行，而人民便顺从我们造就的这条道路天天往下走，却并不知道长久处在这种和平环境中的原因。因此普天下之人都把这样的圣智之士称作神明。